美国情报官员说，联合空袭已经削弱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实力。美国派遣反潜机巡逻菲律宾外海，南中国海争议再次浮上台面。印尼女佣被虐案，香港法院判处香港女雇主6年徒刑。晚安，欢迎收看2月27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的案子审理起诉的期限将要在星期天届满了，当局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中国解放军的退役军人到底有没有介入缅甸果敢的战争呢？媒体观察栏目我们将为您深入的分析，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许波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许波。
好的，谢谢玉文。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说，乌克兰政府军随时准备将重型武器运回东部前线。他指出，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继续违反这个月早些时候达成的停火协议。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军队随时准备迎战敌人。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一名发言人说，过去一天里有3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还有几人受伤，而此前连续2天都没有军人被打死。波罗申科说，即使停火得以维持，来自东部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他显然在暗指俄罗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说，从乌东地区撤出重型武器的行动取得进展，他强调了落实停火协议其他条款的重要性，包括关键的人道主义问题以及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推动宪法改革等问题。星期四，在欧洲停火协议监督人员的密切关注下，乌克兰军队开始从东部杰巴利采维靠近交战前线的一个村庄撤回大炮。乌克兰方面承认，最近几天反政府武装的攻击行动明显减少。在另一方面，西班牙官员说，警方逮捕了被怀疑曾在乌克兰东部与亲俄反政府武装并肩作战的8名西班牙人，这些人被控犯有各种罪行。媒体报道说，一名在几部人质斩首视频中出现的蒙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身份暂时得到确认，但是安全部门谨慎表示，这些报道也许不实。媒体报道援引穆罕默德·恩瓦季的朋友的话说，他们相信他就是那个高个子、操伦敦口音的发言人，又名圣战约翰。来自美国政府的2个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说，调查人员相信恩瓦季就是那个蒙面男子，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在罗马报道说，欧洲情报消息来源拒绝确认这一身份，表示情况比这要复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女发言人说，伊斯兰国杀害美国公民一事继续受到调查，但是她不愿意确认或否认有关圣战约翰身份的报道。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当局正在与英国等国际伙伴密切合作，以期将凶手绳之以法。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一名美国博客作者在孟加拉国首都被人用刀杀死。警方说，阿维杰特罗伊和他的妻子拉菲达艾哈迈德星期四离开卡达大学的一个书室后遭到袭击，艾哈迈德受了重伤。据孟加拉每日之星报报道，有人目睹了袭击过程，但是没有人站出来帮助这对夫妻，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罗伊出生在孟加拉国，他的弟弟说，罗伊本月早些时候回到孟加拉国，准备下个月返回美国。孟加拉国是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以往也曾发生针对作家的袭击。调查人员说，据信这起袭击是宗教狂热人士所为。澳门附近海域星期五早晨5点左右发生一起沉船事故，船上19人中4人获救，15人下落不明。澳门警方说，船上的19人中有3人是船员，其余的人相信都是偷渡客。被救起的2男2女均为大陆籍偷渡客，已被拘捕。有关当局表示， 获救人员交代沉船为偷渡船，但目前尚无法确定这艘船的船籍。中国内地和澳门共派出20多艘船只和直升机进行联合搜救，但今天澳门海上6到7级大风的恶劣天气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香港一家法院判处虐待印尼家佣的一名香港妇女6年徒刑，喧嚣一时的聂佣案似乎可以就此落幕。不过香港外来佣人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和社会道德等问题进一步引起了关注。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5月27日星期五，香港湾仔一家法院的外面，遭虐待的印尼籍佣人阿维阿纳·苏利斯泰宁斯的支持者手举标语牌示威，标语牌上写有受害者的名字以及结束香港奴役佣人的字样，还有示威者高呼我们不是奴隶等口号。法庭经审理后今天宣判，被控虐待印尼女佣的原雇主罗允彤被判监禁6年，罚款1.5万港元。这家香港区域法院裁定罗允彤虐待和恐吓印尼女佣的19项罪名成立，其中包括对其身体严重伤害、普通袭击和刑事恐吓等。宣判下达后，这位受害者表示，
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的雇主终于被关了起来，尽管刑期只有6年，不过对于我来说，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我希望我的案子能够让所有雇主引以为戒，不要伤害和侮辱家佣，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享受同等权利。
也有香港佣人团体认为判刑太轻，香港外来印尼劳工联合会主席斯林家庭说，
判决太轻，法官不对当事人最大量刑，将意味着港府纵容其他雇主虐待在香港的其他家佣。
不过女雇主罗允彤是否上诉目前还不得而知。另外也有舆论认为，在港的外来家佣群体早已形成强大的联盟，他们在薪酬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背离市场规律。 We are not slaves. 香港目前有国外佣人30万，大部分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美国时代周刊称印度尼西亚佣人是香港的现代奴隶，香港声誉因此案严重受损。特首梁振英高度关注，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不允许暴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台湾星期四再次对中国在台湾海峡上空划设4条新航路表示抗议。一名台湾高级官员说，新航路生效后将会派军机进行拦截。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大仁说，大陆若真的启用 M503 航路，一旦越界，台湾将会派战机驱离。中国大陆公布将于3月5号起正式启用新航路，中国表示会将新航路朝原划设航路西移，但台湾认为中国大陆在划设新航路的过程中没有依照惯例知会邻居，因此无法接受并表示抗议。中国民航局1月12号发表公告，称将在东南沿海划设4条新航路。中国官员说，新航路开通是为了缓解上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航班快速增长的压力。尽管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中国媒体所做的民调则显示许多人并没有感觉到情况有所改观。今年中国两会前夕，中国官媒新华社所属的新华网在两会前进行的一次网上民调结果显示，有8%的受访者将收入差距列为两会头号议题，而反腐、社会福利改革和环境等问题位居其后。由人民日报所做的另一个调查显示，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有收入差距、反腐、经济新常态和食品安全等，其中收入差距位居第一位。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朴志强案审查起诉的期限呢，将要在3月1号，也就是后天要届满了。去年5月，朴志强因为在朋友家参加六四纪念研讨会被警方带走，当局指控他犯有寻衅滋事、煽动分裂国家等4项罪名。朴志强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朴志强的代表律师莫少平来谈谈他的看法。莫律师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先来看一看，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看到检察院把朴志强的案子退回给公安局来做补充侦查，那么已经在1月中旬侦查结束了，现在呢审查起诉的期限就要到来，您认为当局还有可能退回案子来补充调查，还是说直接就起诉到法院呢？
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啊。按照中国大陆法律的规定，审查起诉期限正常来讲是1个月，那么如果认为这个期限之内啊审查没有结束，那么可以经过批准之后呢可以延长15天。那么朴志强的案件呢，在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时候，检察机关呢他的审查起诉只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然后到1个月了以后，那么他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以第一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第二次啊补充侦查完之后，第二次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时候呢，那么等于这次检察机关是使用了延期，也就是说使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来对朴志强案进行审查起诉。这一个半月呢，实际上是到3月1号为止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两种可能都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应该就是说直接起诉到法院，然后进入审判程序。另外一种可能呢，他还可以检察机关还可以二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是。那么莫律师，如果说一旦起诉到法院，您认为在多快的时间里就会开庭审理呢？
这个倒不确定，就是说如果正式起诉到法院，法院正式受理之后，那么通常情况下是在3个月之内做出一审判决，也就是在3个月之内他应该开完庭并且做出一审判决。开庭时间呢，通常是只要是把起诉书送达给被告人之后啊，只要过了10天，也就是他滞迟10天之前，开庭前啊，滞迟10天之前要把这个起诉书呢送达给被告，这样呢他开庭都不违法。所以呢，现在你让我说他具体是20天起诉到法院，20天开庭，还是1个月开庭？现在呢一时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是莫律师。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关注，就是您在春节前夕的时候去探望了朴志强，跟我们谈谈他的近况如何好吗？
我是在中国大年29那天，也就是中国春节放假的前一天，也就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在过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年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去探视的他啊，而且是安排在下午，这事先呢和这个看守所约定好，他给约定为大年29的下午去探视的。但是呢，从身体状况来讲呢，朴志强应该说是身体状况呢还是不错的啊，特别是他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是呢这个有是得益于呢他的关押条件要比刚刚他被抓的时候要宽松很多，所以他呢他有糖尿病，那么看守所呢是保证他每天呢有2次给他注射胰岛素啊，一次是在早晨，一次是在晚上，每天还给他量2次血压，并且给他这个服用那种控糖的药，同时呢，这个在晚上的时候还给他一片阿司匹林，所以他自己感觉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要比以前要好得多啊，要好得多，他的体重呢也降了24到25斤，因为他以前体重也是应该说是也是超重的，他觉得在里边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说等于体重也降了24到25斤，所以他这个身体状况，他本人自己感觉就是说是要比以前要好得多得多，比刚刚被关押进去。
我想他的
第一个方面
是，我想他的很多支持者听到这个消息可能会非常的开心。那么
第二方面呢，
您说
他对指控， 第二个方面，他对指控他这个犯罪。喂。
哎，是您说，我们听得到。
对，
嗯。
对，第二方面呢，就是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对指控他涉嫌的犯罪，他是非常明确的表示，就是说，作为30余条微博是他写的，这个他不否认。至于就是他律师事务所接受国内一些媒体来调查一些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情况，这也是事实啊，这个他都不否认，但是他不认为他构成犯罪。哎，这个始终他坚持的，就是说这我不构成犯罪。
嗯，
在微博里边这些表达，可能有的时候言辞比较激烈，比较刻薄，但这都是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畴，所以不认为是构成犯罪。那至于就是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去查询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他说这是属于律师事务所的正常业务，也是不构成犯罪的。他说如果是本身他的微博里边涉及的人啊，认为损害了他的名誉，想提出这个侵权的啊，名誉侵权之诉，那么他说他愿意去应诉，他愿意去应诉。
好，
但是通过一个刑事追究，刑事的手段去追究他的所谓的刑事责任，他是不认可的，
他是不能接受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对，他是不能接受，他
是
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始终认为事实是这个事实，我承认啊，这个没有错。30余条微博还调查了几十家的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这个他不否认，但是他不认为他构成犯罪。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莫少平律师。我们知道当局指控蒲志强律师也是依据这主要的30多条所发的微博，谢谢您给我们所做的详细说明。那么关于蒲志强案呢，也请您持续的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解放军的退役军人到底有没有涉入缅甸果敢的冲突呢？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海军在最近派遣了海神反潜巡防机与菲律宾的军人一道在南中国海完成了最新一期的巡逻侦查。那么军方表示，这次的行动显示了美国致力于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亚太地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经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2月25号发表了一份新闻稿，称海军航空兵著名的嫦娥飞行中队驾驶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2月1号至21号间，在菲律宾吕宋岛外海上空进行了一期侦察巡逻任务。期间，美军航空兵与菲律宾海军和空军人员肩并肩，在南中国海上空侦察。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目前正在菲律宾等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一些海域大兴土木人工建岛。P-8A 是美军最先进的远程海上侦察和反潜机，2012年开始替代 P-3C 猎户座海上巡逻和反潜机。嫦娥飞行中队2月18号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这次亚洲飞行任务是该中队驾驶海神反潜巡逻机所肩负的首次作战任务。美国军方在声明中说，海军向第七舰队部署最先进的 P-8A 反潜巡逻机，体现了海军致力于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为亚太战区优先提供和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美国称不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选边，但敦促各方和平解决分歧。中国反对美国介入这一争端，并指责美军的亚洲再平衡为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壮胆，进而挑战中国的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最近老挝在湄公河上修建一个水坝的项目引起了当地渔民、国际环保组织还有邻国的抗议。美国之音记者莫尼从老挝发来了详尽报道。
孙塔亚多年来靠河上摆渡为生，带游客到老挝和柬埔寨交界处的河岸上观看白鳍豚，平均一个月可以赚20万基普，相当于25美元。在没有游客的季节，老挝船民就靠打鱼养家糊口。孙塔亚有四个孩子，可是现在他的生计危在旦夕，因为老挝政府计划在离这里大约2公里的湄公河上游洞沙洪支流上建造一座水电站。
如果真的造了水坝，我就没办法了，只能等政府给我一份工作。我不能说我不喜欢水坝，也不能要求政府停止建造水坝。
老挝政府说，这个水坝是为了老挝的经济发展，因为可以把这个水电站生产的电力卖给泰国等邻国。可是这个260兆瓦的工程不仅引起孙塔亚等渔民的担忧，也造成从上游的泰国到下游的柬埔寨和越南整个湄公河流域有关官员、民间团体和社区的不安。泰国的湄公河沿岸居民主要以打鱼和其他自然资源为生，他们说洞沙洪大坝会破坏他们的生计。普拉彭普曼是清迈生命之河暹罗协会负责人，这个协会为当地社区服务。
In Thailand we have eight province that located along the Mekong River.
泰国有8个省位于湄公河沿岸，当地很多代人都靠这条河为生，特别是渔业、沿岸园林和交通。
洞沙洪大坝会在湄公河最重要的支流上截流。独立的专家说，鱼类一年四季的迁徙都要通过这条支流。去年12月，在老挝巴色的一次磋商中，越南河防组织的代表洞天呼吁取消这个项目。
我们呼吁老挝政府立即取消洞沙洪大坝项目，呼吁越南、泰国和柬埔寨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履行保护湄公河和本国公民的责任。
柬埔寨湄公河全国委员会也表达不满，赫尔瓦塔纳是委员会秘书长。
作为湄公河委员会的邻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益的、不会影响相关国家的项目，或者影响最小的、可接受的项目。
大坝项目的开发商马来西亚的第一兆丰公司表示，人们不用担心，因为这座大坝不会给湄公河流域国家带来很大影响。这家公司的环境部门主管彼得·霍金斯说，
那些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是杞人忧天，因为这个水利开发项目的规模对于湄公河流域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和上游的老挝，特别是中国的其他大型水坝相比非常小。
老挝表示会如期进行大坝工程。道翁·冯尼基奥是老挝能源政策和计划部的司长。
We h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we have a lot of data, and we are now very sure.
我们掌握了很多信息，我们有很多资料，我们非常肯定，采取弥补措施后，对下游甚至上游的鱼类迁徙影响非常小。
Impact to the downstream, or even to the upstream.About the fish migration.
可是像孙塔亚这样的老挝渔民和靠摆渡为生的人来说，他们只想继续捕鱼为生和带游客观赏白鳍豚。美国之音莫尼老挝报道。
继续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主持人海涛要继续和您谈谈的是在缅甸果敢地区的战斗冲突。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在果敢地区的战斗，我们在新闻报道里看到持续了20多天了，
对，
许多的难民都逃往中国境内。
是。
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很多人担心这个中国解放军的退役军人，应该我说是缅甸方面很担心，
对，
解放军的退役军人是否也参与了这场战斗。那我们看到果敢地区是一再否认，跟我们谈谈现在最新的发展是什么？
是这样，那个果敢那个华人的武装呢，他们有发言人宋先生已经跟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这个确实确认了，他确认他们没有这个中国籍的军人来参加，军人也没有，教练也没有，反正就是没有中国方面的人来的。但是缅甸政府方面他们非常担心，他们说是的确是有中国军人，就是退伍军人老兵卷入。那么中国政府方面呢，他们认为没有这么回事，到时候我们不让他们去，谁也不敢去。就是从现在来看呢，就是有一位姓林的原来解放军十四军在云南的十四军的一位班长，他退伍以后呢，他说他就来到了缅甸来帮助这个华人打仗。他还说他们去了很多的这个老兵骨干，就是全从解放军退役下来的，他们有军事技术，然后到了那儿能帮助华人打仗，所以缅甸军政府打不过他们。包括他那一个狙击手就打死6个缅甸军人，那这是当然都是一面之词。这位姓林的班长呢，就把他写的这份中文信呢，通过微信来发到了网上，在海外大家都看到了。估计不是有人在恶作剧，闲来没事捣乱，但是这的确反映出可能有个别的这个解放军的退伍或者退役军人，他们加入了缅甸方面的这个战斗。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大家觉得很值得玩味的就是中国政府它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来处理或者来回应这样一件事情，它可以处于一个完全中立的一个态度吗？
现在中国政府就是表示完全中立，它呼吁双方来停火，来不要再继续打下去。今天呢，新华网发表一篇习近平发出的文，批准发出的文件，这个题目是什么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这个是要治，为什么从严治军呢？因为有徐才厚还有等等谷君山等的军中这个大老虎出现，他们要从严治军。但是从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呢，把这个武警的总部总队的一个负责人、副司令员，最近派到云南军区担任云南的这个武警部队的这个司令员，这就说明他从这个北京把这对这个云南这个边境的稳定是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问题。他们尽管是就是公开场合上否认有这个军人或者有任何人去进入缅甸帮助华人打仗，但是实际情况，因为中缅两界边界的华人交往非常的频繁，你不可以就是难免就是控制住每一个退伍军人来进入这个缅甸帮助华人打仗。
是，那么也有人就提到说，为什么这个果敢的战斗在过去这几天来这样的一个激化，它到底是一个具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地区？我们知道在当地有许多的华人在那里开设商店，那么在这次的战乱之后呢，纷纷的逃回到中国境内。那么到底果敢地区它是这个乱的根源是在哪里？到底是谁的过错？
乱的根源呢，就是缅甸这个政府军和彭家声，就是华人领袖彭家声啊，就果敢王彭家声，他们要控制争夺控制那个地区的控制权。那么现在呢，缅甸政府认为彭家声呢是离缅甸政府离心离德，离他们越远了，他们不好控制了。但是彭家声认为呢，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他是一个四川人，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今年已经80多岁，他很有这个势力。他呢认为那块地方本来就是我们的。而且这位姓林的班长他也说了，他说果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领土，果敢人是中国人，这是不对的。那位那一块地方以前曾经是中国，但是已经划给缅甸了。从任何方面，国际法上面，中国际大家都认为那个地方是缅甸的，而不是中国的。现在中国的有些老百姓，甚至有些退伍军人，把它果敢当作是中华民族的固有领土，这是完全不对的。他们彭家声应该理所当然的接受缅甸方面的领导，但是他不愿意。
所以这也是这场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所在了。
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报道。
谢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空气污染还有自杀率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犹他大学的团队呢，在最近发表了研究报告说，在空气污染严重的环境里，人们自杀的风险会提高，而且这种风险呢，对男性的影响要比对女性更为严重。空气污染它真的会提高自杀率吗？那么医学界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医学专家，同时也是精神科医师张静张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张医师您好。
嘿，您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啊。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导致自杀的原因其实很复杂也很多面的，但是空气质量它也能算是一个影响因素吗？
我认为呢，就是它应该不能算一个直接的因素，就是说它作为一个间接的因素，可以诱发直接因素导致自杀率增高，就好像一个严重抑郁病的病人，跟丈夫吵完架，因为教育孩子的问题，然后自杀，那我们就说，你说什么原因引起自杀呢？那我就觉得他抑郁症本身是直接原因。吵架呢可能是一个间接原因，我觉得空气污染呢可以增加自杀率，有点像这种关系，就是说本身自杀那个空气污染，比如说增高二氧化碳浓度，降低氧这个浓度，这个直接短期应该对精神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它会有间接的因素，比如说心理上因素，感觉这个我们把地球毁坏了，而且这个光照也不足，因为就是挡着太阳，而且不能在外边运动，被限制在屋内，这个都会，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心理需要很多外界的因素，比如说那个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心情好一些，
嗯，
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是，
如果病人已经在这个自杀的边缘，加上这些外界的因素的话，那就肯定是起一个负性作用了，
是
推动的作用。
是，那么张医师，我们也知道，在心理医学上也曾经有，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季节性情绪失调 SAD 这样的一种症状。所以照您说，如果说这个气候或季节变化，或者是天气，都有可能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间接的影响的话，另外我们还要来看看犹他大学团队的这份报告里还有一个研究，他说男性还有25岁到64岁这个年龄层间的人呢，比较容易受到空气污染对自杀的影响，您赞同他们这样的结论吗？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哈，任何一个科学的结论，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呢，需要很多科学的论证，就是说一个试验做出这种结果，其他的试验要反复的去验证它，就是光靠直接就靠一个实验呢，就不太好得出很确切的结论。犹他大学这个研究确实有这个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其他论证。就性别来讲，男性呢就是说成功的自杀率是比较高的。
嗯
哼，就是说女性的相对来说这种试图就是这种行为自杀行为比较多，但是真正成功率呢相对低。男性呢就相对这个试图呢相对没有女性高，但是成功率高，因为男性比较容易选择比较像暴力的行为，比如说这个用枪杀呀、卧轨呀、跳楼啊，这些成功率很高，是吧？女性呢一般就是比较怕那种这种暴力行为，他就去比较选择这种服药啊，或者甚至那个上吊啊，这些手段就有时候自杀率成功率比较低
啊。是张医师，
我想
是
对这个可能会影响，对，所以这个可能影响我就是说具体用 性别区别，我觉得空气起码现在我觉得没有足够的证据。
是，那么张医师，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来看看，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刚刚新闻画面里也不断播放，空气污染问题确实很严重。那么有的时候政府会要发出警告，要民众不要出外活动。许多的民众也知道空气污染对身体的健康有不良的影响。但是您认为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了解空气污染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呢？您觉得在这方面有没有值得要加强的地方？
刚才就是我已经讲，我觉得空气污染是一种间接的因素。我觉得，如果是我们要提高整个国民对这个精神疾病的重视，特别对抑郁症啊，中国人通常就是不愿意提这种事情。我觉得更应该宣传这个导致直接的因素。当然，我们也告诉他们这些间接因素可以使这个直接因素加重。我觉得空气污染呢是一种间接的因素，但是你说就是要提高大家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就像空气污染可以造成这个哮喘、心脏病这种死亡率都增高，很明显。这个作为这种宣传说空气污染可以使自杀严重危险 high risk 就是高危病群这个自杀率增高，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静张医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如果您还想查询更多有关这份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呢，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到底有没有收到成效呢？稍后我们要听听美国的情报官员是怎么说的。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美国的高层情报官员警告说，联合空袭行动还有地面战斗已经让伊斯兰国的实力开始受到削弱，不过他们仍然是凶残的威胁。不过呢，也是有迹象显示持续的轰炸正在造成更加永久性的毁灭。下面继续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位美国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对于伊斯兰国来说，卷土重来、收复由于空袭和库尔德武装打击而失去的伊拉克领土，从目前的情况看将很困难。这位官员还说，有迹象显示伊斯兰国各阶层都有不满情绪，如果战事加剧，不满情绪会增加。但是国防情报局长文森特·斯图尔特中将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仍然持谨慎态度。
我认为会有一个临界点，我们只是还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出现。
借助前所未有过的强大宣传攻势，伊斯兰国非常谨慎，不让外界看出失控迹象。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说，
他们现在试图要做的当然是提升影响力，或许更加重要的是提升他在全球阿拉伯世界的形象。
传闻有证据表明 ，IS 的残酷性正在减弱，开始缺乏资金。尽管不断有外国战斗人员加入到 IS， 但是这个组织已经被迫征兵了。美国军方官员早就认为，联合空袭行动削弱了伊斯兰国，夺回了700到800平方公里的伊拉克土地。不过，美国战争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哈默等分析人士提醒人们说，
我们不应该把战术上的成功跟这个时期的战略改变混在一起。伊斯兰国仍然具备战略主动性，他们在伊拉克的扩张达到了自然极限，他们继续在叙利亚扩张，我们对缩小他们在叙利亚的中心区域却没有作为。
目前美国的重点在伊拉克，美国正在帮助伊拉克军队准备可能最早于四月开始的收复摩苏尔的行动，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伊拉克军队要准备好单独发动攻势可能需要6到9个月。美国可能不得不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说，
伊斯兰国家的宣传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功就是让这场战斗成为西方国家和伊斯兰的战争。
分析人士担心，即便借助美国的帮助收复摩苏尔的战斗，也将会有重大伤亡。接下来仍然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问题。情报官员说，那里有许多缺口。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那么另一个战争热点呢，则是在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开始从遭受重创的城镇杰巴利采维的附近村庄前线开始撤走大炮。根据这个月早些时候所达成的停火协议，欧盟观察员在现场密切的监督。可是在其他地区呢，双方对于停火原则的承诺遭到了质疑。下面继续是 B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军事官员星期四向路透社记者展示卡车拖着口径100毫米的大炮，在驶离一个村庄。基辅承认，过去几天来反政府武装的攻击显著减少，但是在切尔努西诺镇遭受炮火攻击后，自称为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说，没有什么乌克兰军队撤离。
我们把80%以上的重型武器撤退到了基准线。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已经证实，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什么都做，不像乌克兰方面，他们做的很少，他们不履行任何计划和最后期限。据我所知，他们只是撤出了15%到20%的重型武器。
星期四，连续两天，乌克兰军方官员报告，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地区没有战斗人员伤亡。经过国际斡旋，在2月12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保持下去的前景大为提高。但是北约美军司令官说，尽管看上去有撤军行动，但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没有遵守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签署的停火协议。
反政府武装和俄罗斯的重型武器在到处移动，但没有撤走，这不是一回事。
霍奇斯说，对俄罗斯的外交压力应继续保持，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西方政府不要对莫斯科实施更多的制裁。莫斯科被多次指称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部队，莫斯科否认这些指称，说在10个月的反叛中，与反政府武装并肩作战的俄罗斯人是志愿军。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决定接受邀请，在下个星期要到美国国会来发表演说，相关的争议可以说更加的加剧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就说，这个决定让人进一步的质疑美国和他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经记者雷露斯从白宫发回来的报道。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接受查理·罗斯采访时发出了奥巴马政府迄今为止措辞最强烈的批评。
到国会发表演说，在双方平添了一种党派之争，这不仅是不幸的，而且也有害于双方关系的根本。
行政当局所反对的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内一些奥巴马总统的反对者对内塔尼亚胡总理发出邀请，而他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不会会晤奥巴马总统。白宫官员星期四支持赖斯的讲话，表示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应当超乎国内政治。
美国多年来的一个传统是确保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会被降低成为政党之间的关系。
赖斯的讲话是奥巴马当局所显示的最清晰的不满信号。白宫也表示对一些人所说的美国行政当局和以色列有史以来的最糟糕的关系状况感到不满。奥巴马总统愿意跟伊朗进行谈判是双方关系不和的一个原因，但几年来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个人关系不好是显而易见的，美以关系总起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破裂的。奥巴马总统最近批准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援，其中包括为铁穹导弹防御体系提供资助，以拦截来自加沙的火箭。国务院前官员米勒表示，眼下美以关系是由一系列原因促成的。
眼下人们看到的是一出持续的戏剧，发生在内塔尼亚胡和奥巴马之间。美国和伊朗谈判面临决定性的时刻，以色列和美国方面都高度敏感，共和党人现在又控制了国会，这是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的首次，而且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
And you have Israeli elections.
奥巴马总统在过去有时候会在亲以色列的大游说团体 IPAC 举行年度会议的时候去发表演说，但今年他将派遣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和苏珊·赖斯·戴维前往。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另外呢，一个古巴代表团在星期五将要访问美国国务院，商讨从1961年以来首次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的相关事宜。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是奥巴马总统两个月前提出终止对这个岛国实行贸易禁运建议的一部分。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说，星期五的会谈将集中在如何尽快在华盛顿和哈瓦那开设大使馆。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泰德·皮克恩说，双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争取在今后几个月设立大使馆。
I think if they're able to work out these kinks,
我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解决分歧，最好的结果可能是在五月或者六月就能开馆。我们已经在古巴海滨的一个主要街区拥有了一个很大的建筑，只要在大门上挂出不同的牌子就可以了。
古巴和美国在哈瓦那就重建外交关系举行首轮谈判一个月后，古巴表示需要把建交问题同美国是否同意在国务院资助恐怖主义名单上将古巴除名的问题联系起来，但是美国代表团不同意将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表示审查恐怖主义名单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Cuba has been on this list since 1982, but every year.
古巴自1982年就被列入这个名单，但是国务院每年审查这份名单时，结论都是把古巴列入这份名单的证据越来越少。我认为这个事实已经影响到政策制定，总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这位美国政策专家还认为，奥巴马总统的任期还剩下两年，他针对古巴的倡议将成为他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实行变革，让古巴融入全球经济，他们也在欢呼自己的革命遗产。古巴共产党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了美国支持的政府后，美国于1960年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并且在一年后关闭了驻古巴大使馆。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呢是一些与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农业部的官员在星期五对媒体说，中国将斥资260亿元人民币在五年内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的工作。这项政策呢将会涉及中国2亿的农村家庭。农业部官员说，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为了要开展土地的经营权流转，调节土地纠纷，完善补贴政策，进行征地补偿，还有抵押担保来提供重要的依据。中国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是以承包的方式在集体土地上来进行耕种或是其他农业活动，承包期呢通常是30年。但是与城市居民不同的是，农民的承包土地没有进行过正式的登记，而政府也没有给农民颁发过正式的凭证。原定在星期五举行的福建省福州市福建自贸试验区的揭牌仪式被临时的推迟了，那么新的日期还没有确定，官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在揭牌仪式的前一天临时决定推迟。此前有中国媒体报道说，福建自贸区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揭牌仪式现场也布置完成。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除了福建自贸区以外，定于3月1号挂牌的广东自贸区也很有可能会推迟。广东社科院一名学者对南华早报说，临时推迟福建自贸区的成立，说明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目前的方案仍然不满意。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回到美国，油价的下跌让消费者可以说在加油站买到更便宜的汽油。而在美国中西部呢，一座小镇他们就指望可以乘着美国下一次石油热到来的东风来改变自己的运势。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尔发自小镇的报道。
环境工程师杰里·昆德里说，当他租用费尔菲尔德的这处办公区的时候，曾希望看到这里坐满了新雇员。生意本该兴旺发达，因为伊利诺伊州批准推行水力压力开采。
目标是做石油公司在工程领域的咨询商。
昆德里仍在艰难地走向目标，空荡荡的办公区内只有他孤身一人。
每个人都在等待，油价下跌造成了暂停，这真的很不是时候。
昆德里从加利福尼亚搬回了故乡菲尔菲尔德，心中憧憬着美国新一波石油热的到来，如今他还在等待。
看到所有这些空空荡荡的楼房，又想到所有那些潜在的机会，真是让人心焦。
菲尔菲尔德地理位置理想，位于伊利诺伊州南部和印第安纳州页岩层附近。小镇原希望通过引进水平钻井技术来开采页岩油，给当地经济打一剂强心针。不过地油价并不是让菲尔菲尔德无法趁热打铁的唯一的原因。市长查克·格里斯沃尔德说，从州政府那里拿到水利压力许可证所费的时间也太长了。
假如他们当时拿出行动，我们原本可以享受到水平压力带来的好处。
菲尔菲尔德并不会直接的从开采现场获益，格里斯沃尔德说，钻井现场的钱多数会流入伊利诺伊州州政府的腰包。不过菲尔菲尔德可以从他所说的连带影响中获益。
我们将会获得的是销售税的增加，房地产税也有可能增加，可能会有旅店，人们出门吃饭和买衣服的次数也会增加。
昆德里说，当有公司开始来当地探索开采地点的时候，这里已经尝到了一次甜头。
当两三年前土地租出去的时候，仅仅是为了租地而付给地主的钱，就促进了一些经济。
不过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
那些租了地的人租约只有四年，很多租约实际上快到期了，所以州政府可能耽误了我们当地两三年的收入和经济增长。
昆德里说，他愿意尽力地等下去，直到油价反弹。不过他的耐心以及他的银行存款都是有限度的。
我之前预计等上半年到一年，现在已经快两年了，我不能永远等下去。
伊利诺伊州自然资源部说，他们还没有收到任何在州内从事高流量水平水利压裂许可证的申请。他们还说，公司必须在申请许可证之前的30天登记注册，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家公司登记。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菲尔菲尔德报道。
继续呢，是来自非洲的消息。在肯尼亚莱基皮亚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呢，工作人员正在设法要把动物赶到保护区的深处，以免他们受到了偷猎者的伤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从肯尼亚发回来的报道。
在莱基皮亚自然保护区深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协调好的徒步巡逻。奥佩塔杰是东非最大的黑犀牛保护区，周围有18个居民区。为制止动物和当地人发生冲突，工作人员正在把保护区边缘的动物赶往保护区深处。塞米尔·穆迪西亚是这个活动的协调小组成员，他们4人一组，在一架直升机的配合下徒步巡逻。
我们把动物从围栏不够醒目的地区赶走，防止它们进入居民区。总的来说，我们把动物赶出可能和人类发生冲突的地区。
保护区周围的社区不断扩展到野生动物栖息地，这就意味着动物失去了它们的自然领地，导致它们到居民区寻找食物。结果当地人失去庄稼、牲口，有时甚至生命。2013年，肯尼亚有106人被野生动物咬死，520人受伤，而动物也因此遭到报复性屠杀。在奥佩杰塔保护区，维利·奥克斯领导着45名工作人员。他说，今年旱季延长加剧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矛盾。
目前是旱季，非常干燥，因此动物会到保护区外侵害农田。我们驱赶动物，限制逃出保护区的动物的数量，把它们留在里面，和当地居民保持友好关系。
保护野生动物给肯尼亚政府带来经济利益，吸引游客，并且创造就业。去年肯尼亚政府通过一条法律，给因为野生动物攻击而死亡、受伤或财产损失的人提供赔偿。可是只要动物和人类共存，冲突将继续，这是现实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卢瓦加肯尼亚报道。
说到嘻哈文化 Hip Hop，您也许想不到它跟宗教有什么共同之处，不过在美国莱斯大学的两位教授却围绕这个话题开设了一个很受欢迎的课程。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被人们称为邦比的嘻哈歌手伯纳德·弗里曼说，嘻哈和宗教都在探寻人生最基本的谜团。
嘻哈文化对那些难以回答的人生问题发出提问，我们利用文化中的不同感悟帮助人们认识这个问题，帮助人们找到答案。
邦比与莱斯大学宗教学教授安东尼·平恩一同设计了嘻哈与宗教这一课程。
一直以来，教堂都是艺术展示的一个殿堂，教会崇尚的一些音乐数百年来都在鼓舞人们，打动人们。
平恩表示，嘻哈音乐与基督教有相似之处，基督教由罗马帝国边缘化的一个小犹太教派发展而来，而嘻哈音乐的发展部分是对纽约黑社会暴力的一种回应。
嘻哈文化从城市颓废的边缘化人群中发展出来，颠覆了我们看待、了解以及生存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方式。
雷蒙德·卡努和德米特里·卢克选修了嘻哈与宗教这堂课，他们觉得上这门课受益匪浅，挑战不断。
如果你对学习有热情、有好奇心而又愿意花功夫，那这是一门很棒的课。
卢克说，这门课深入探究连学生们都得面对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挑战。
现在想找到一份工作，实现我们长期以来享受的美国梦，已经不那么容易了。我想嘻哈文化正是质疑了美国梦这个概念。
两人都说，他们通过这门课对于宗教和精神都有了新的领悟。
我们来看看嘻哈文化中如何使用基督教的符号与标志。
莱斯大学将这门课放到了网上，使所有学生都能够上这门课，来探寻席卷全球的嘻哈文化与世界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间的联系。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寒冷的冬天，一件最困难的事就是大清早起床。白洁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一大早就要起床。Bright and early, bright and early, bright and early, bright and early. 一大早 ，hit the hay, hit the hay, hit the hay.上床睡觉 Make sure you hit the hay early tonight. We gotta be in class bright and early tomorrow morning. 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觉，我们明天一大早就要上课。Bright-eyed and bushy-tailed. Bright-eyed and bushy-tailed. Bright-eyed and bushy-tailed. 精神抖擞的 Don't worry. As long as we take some time to get some coffee before class,I will be bright-eyed and bushy-tailed by the time we get there. 别担心，只要我们抽点时间喝点咖啡，我到教室的时候一定会精神抖擞的。I don't do mornings. I don't do mornings. I don't do mornings. I don't do mornings. 我不喜欢早起。Great idea.I don't do mornings either. I need coffee to function in any class that starts before 10 a.m. 好主意，我也不喜欢早起。凡是早上十点以前的课，我都要靠咖啡撑着。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do mornings? Can you be bright-eyed and bushy-tailed, in classes that start before 10 a.m.?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2月27号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如果您有任何看法和建议，欢迎发送电邮来 voasinwen@gmail.com。 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去看看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从高空拍摄的纽约雪景，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克林顿两大政治王朝对决有何好戏可看。美国奥斯卡和中国春晚都被认为政治化，二者有何不同。我们今天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弗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 北美世界日报总编和评论员魏碧洲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在讨论之前呢，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政治。美国总统大选党内初选开场，共和党民主两党各自蓄势待发。共和党领跑者是杰布布什，出身于产生了两届前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的政治世家，其政治影响力和关系网堪比美国政治另一个王朝肯尼迪家族。民主党则是前第一夫人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一枝独秀，许多人寄望她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开创美国政治的新篇章。随着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克林顿的人气不断高涨，美国媒体和公众对他们的检视也就越深入和无情。很多人预测未来两年美国的政治大戏将极为精彩和激烈。今天我们就为这出大戏拉开序幕，看看这两个人各自的优势劣势何在，作为两大政治王朝的代表，他们的政治人脉和雄厚金源是优势还是致命伤。好，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这个民主党，这个共和党都是初选在望哈，那么我想听听，首先是方大为先生您的意见，您觉得作为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和杰布·布什是不是基本上已经大局已定，代表两党来参加总统？
我觉得现在还是很早，这个在美国竞选总统是一个马拉松，不是一个快跑。我们现在还有差不多18个月的时间，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在这个时刻，同样的时刻，所有的人认为希拉里会成为民主党的提名，也会成为美国总统。而没想到的就是这个来自 Illinois 的奥巴马参议员反而打败了他，所以现在我觉得还是很早。但是在目前来讲，我觉得民主党的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绝对是领跑者，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变的。关于这个杰布·布什先生呢，他现在应该算是领先的，但是在共和党的这个党内的情况不像民主党的这个党内情况这么统一，这么有秩序，所以有可能这个会发生变化。但是在目前来讲，这个所有的媒体，绝大部分的美国观众或者是选民，认为这两个还是比较厉害的候选人。
嗯，好，再听听人在纽约的《世界日报》的总编魏碧洲先生，听听您的意见。
对，我先声明一下哈，我是副总编。
嗯，好的。
对，那个我相信刚刚那个方大伟先生讲的没有错。不过因为这个第一场的这个在 Iowa 的这个 Caucus 是在明年的1月10几号。所以差不多现在就应该要就绪了，特别是在竞选资金方面来讲，到目前为止，我想刚刚这个方大伟先生说的也没错，在共和党方面，这个 Jeb Bush 的现在是大概是募款最多、实力最雄厚的一位，但他的最大的问题当然应该是来自于茶党，这些草根基层的人对他的最重要的挑战，所以在明天，今天吧，应该今天。他会接受一连串的像在华盛顿举行这个 CPAC 的这样的保守党的这个大会里头，他会有一番说话，这个可能决定茶党对他的支持程度。
嗯，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这两个人就是不管是克林顿还是这个布什哈，都是出自这个政治王朝，各自代表共和党、民主党的这个政治王朝。那么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这些政治王朝的人更有机会出任总统，那么他们的优势究竟是什么？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政治王朝当然有他的优势，就像那个布什王朝，那么父亲当过总统，哥哥当过总统，那么现在轮到弟弟，那么这个王朝他在长期的从政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积累了相当的声望，另外呢，尤其是广布人脉在政界， 而不仅在国内而在国际上也是这样，说这些都是优势，甚至在资金上在募捐上都占据优势。另外在克林顿家族也是这样，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她的丈夫是前总统，那么前总统对她这个支持和这种影响力啊，对她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说这些固然是他们的家族优势，但是不全是家族优势，因为个人的从政经验、个人的奋斗、个人的成功是非常关键的。否则的话，那么前总统里根，那么他是非常成功的总统，像他有个儿子，他的儿子是不太成功，甚至也不从政，也没有政治抱负，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产生里根第二，而且在里根任总统期间，他的儿子甚至失业，所以个人的因素还是很主要的。这两者因素加起来的话，才能构成一个组合的优势。
嗯，我想请听听罗弗林教授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布什他本身就是出生于一个有钱人的阶层，那么希拉里克林顿虽然是中产阶级，但是后来因为敛财有术，早就进入了富豪的行列，而且他和华尔街的背景这个牵扯也受到一些质疑。那么我就想，他们这种就是作为美国的富豪阶层来参选，你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优势呢，还是说对平民来说是一个致命伤？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要看每一届这个选举啊，就是说上次的选举，很多人认为那个希拉里会当成那个民主党的那个总统的选手，后来从中那个奥巴马就出来了，然后他就居然赢了。那个时候希拉里已经是现在的这种以这种姿势来上台的，所以这次情况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奥巴马的这个选手会冒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即使对某一些民众来说，可能会觉得是一种新鲜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不用再有一个这个没有经验的人来进那个白宫，所以其实可能会是一个优势。
嗯，
因为有一些美国这个投票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在这个华盛顿这个管事的应该是很有经验的，很有背景的，很有这个关系网的人。
嗯，
所以可能就是说换一种，因为奥巴马毕竟是这个做了两任嘛，所以可能很多人想换一口气，那个是一个这个更传统的办法。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社会过去几年来有一种民粹主义的这种思潮，一个是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一个是对于大商业的大公司的这种不信任。那么这两个人都代表了这种美国和这种高层，尤其是富豪阶层的一种关系。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会不会让美国人觉得我对这种政治候选人根本就没有兴趣，对他们造成一种政治冷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方大卫先生。
我觉得大部分的美国选民已经习惯，就是竞选美国总统的人基本上是比较富有的，基本上是比较成功的，在这个财务方面呢，在政治方面，在其他的方面，他们的成绩都是很明显的。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少见的事情，就是一个的确就是纯粹的中产阶级的人真正的认真的去竞选美国总统，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就是克林顿这个牌子和布什这个牌子，我觉得现在已经大于抽象的政治家的概念，或者是抽象的商业这个商界的概念。所以这两个人和这两个家族和这两个姓，克林顿和布什，我觉得这个牌子是不一般的。而且美国人看他们和判断和评价他们的这个竞选活动的时候，也是一种不一般的一种判断方法。
用中国的话来说，可能就叫做金字招牌。我想听听魏碧周先生的意见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对于美国的政治批评的时候，往往就是说呢，美国是金钱政治。那么刚才方大伟先生提到，竞选美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往往确实是比较富有的，身家比较富有，那么中产阶级很难寄身于这个候选人中间。那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你觉得是不是美国的政治确实是一个金钱或者是筹款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选举政治？
是的，对对对。那个前几天那个拜登就是副总统，他提过，在2008年那个时候选举哈，大概每一个候选人，总统级的候选人，大概要花到12亿到12亿之间。
嗯，
那他那天讲话，他估计哈，这次选举大概要在40亿左右。所以这个钱数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嗯，
那这个40亿你到底怎么来？所以这就变成这个展示这个候选人本身有很强大的这个募款能力。这个募款能力背后所展示的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是刚刚破风先生说的是一个人脉，第二个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亲和力，他可以凝聚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在他这个领导的才能之下，把各方面的意见凝聚起来，推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或妥协的一个政纲出来。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是钱很多，是一个推动东西的一个障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代表的是这个要出来选的这个政治家，他本身所凝聚的人力，他本身所凝聚别人对他的信任。因为你的确你把钱摆上去，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刚刚提到一个金字招牌，没有错。你刚刚像上礼拜大概两礼拜前吧，杰夫布什刚刚宣布他的二十一位这个外交团队。里面几乎都是他哥哥跟他父亲两个的，这个都是经验的这个政治家，所以对大家来讲是，我想在这个市局哈相当诡辩的这个未来差不多十年以内，我想你如果能交到这个比较有经验的一个团队里来讲，对大家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放心的东西。
嗯，好，破空。
关于这个裁员经脉，这个我想表达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我们看1992年有三个候选人，1992年的大选有阿肯色州的州长克林顿，有那个共和党的老布什当时的总统，还有一个亿万富翁柔斯佩罗。那么竞选的结果怎么样呢？那佩罗是最有钱，他自己就出资了1亿5000万去投入选举。第二有钱的是老布什总统，他比这个克林顿有钱。当时的克林顿被称为阿肯色州来的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为什么说他是穷小子呢？他当时不仅没有多少资产，而且他欠债60万美金。当然他在后来赢得了民主党的选举之后，有很多的那个筹款和那个资金在支持他，最终结果是最穷的克林顿当选了总统。说在美国的政治中，不见得富裕能够当选总统，最富有的佩洛两次选总统都失败了，这说明金钱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为什么这次说杰布布什和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他们有相当的财力，这是他们长期积累的结果。我们知道像刚才方大伟先生也讲到了，一个个人的成功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很难设想如果这个人他又找不到工作，做生意失败，然后在生活中社会上都很潦倒失意，他能够去领导一个国家。总是一个成功人士，他有相当的管理财务的经验，相当的从政理政的经验，然后他才能管理国家。所以说与其说杰布布什或者希拉里背后有什么财源，家族有多少财源，这个是还是很次要的。当然在竞选中他们说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这个实力所凝聚的那种筹款能力，那种财力啊，能起很大的作用。说最终来说，他个人的才干、个人的魅力还是最主要的。
我们知道在集权国家哈，这个世袭制，比如说家人把这个权力传给另外一位家人，这种做法是非常遭人批评的。那么像布什和克林顿，他们出生于这种政治王朝或者是政治世家，然后呢，在民主社会里面，他们这个权力，比如说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然后现在有可能再往杰布布什，那么这样的这种家族的传承或者世代的传承，会不会引发人们对于民主制度的一种质疑呢？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方大伟先生，
我觉得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就是一方面呢是美国人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的确是觉得是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们的总统要不然姓布什，要不然姓克林顿，好像这个对美国的民主的发展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这是一个问号。但是反过来呢，这两个人的确是很有资格竞选总统，他按照他们的经验，按照他们的成就，按照他们的关系网，按照所有的其他的有关条件，是绝对符合就是竞选总统的这种人士。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呢，我们是比较，就作为美国人民或者美国选民，我们是比较担忧这样的就是这两个家庭或者是这个政治世家才能够出总统，最近几十年三十年的时间好像是很多，但是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资格当总统。我们现在还有18个月的时间，了解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对于克林顿来讲，绝大部分的美国选民已经对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
对，
要不然是好的，要不然是负面的，但是知道他知道的很多。关于杰布布什，我觉得他的情况，他的知名度，他的在美国的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政治平台上的这个形象，不像希拉里这么清楚，所以我们这十八个月的时间，我们会更加了解他。
有机会观察，
对。
罗芬林教授，
对，其实这个也不影响这个民主制度的这个信任，因为其实美国人不是说因为民主所以要所有的选举都是陌生人来上台的，他们一定会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选民会对这个 知道的，就是这个后台，就是在政坛上有很多经验的人是参加选举的，也有新的人参加选举的，而且觉得自己能够有投票，还是有那么一点的权利。这个跟那个这个集权国家的这个政治体制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有没有世家或者这样的这些关系的人那个上台，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刚才这个资金的问题也是，就是刚才那位先生也说了，还有这个上次选举，虽然那个共和党的选手和民主党的都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花了最多的钱的人还是没有赢。所以其实你不能说这个金钱绝对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
但是那么出生于这政治王朝或者政治世家这些人，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不公平的这个优势呢？那么魏必洲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不会。你看那个拿 Jeb Bush 这个经历来讲哈，在美国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精彩就是这个过程哈。你可以看到大家一起在互相对决，然后可以检验他。你拿 Jeb Bush 来讲，他的出身最早，他从德州到了佛州的时候，他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在当地，他做了当地一个 Day County 的那个共和党的主席。他在这个位置上帮助当时想要竞选州长的这个人。忘了他的名字，他真的选上州长了。那么这个州长就给他的一个州务，有关于商务方面的，就是商务厅方面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东西。换句话说，他展现他能够帮助别人当选。他不但是一个做教的人，他自己也可以当成一个教夫。所以他展现他这样的能力，可以帮助人这个成功。所以他也是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所以我想说，这里头你可以说他是世家也好，或者是纨绔子弟也好，或者是扶不起的阿斗也好，可是他如果没有自己本事的话，美国这个整个政治的筛选过程是很容易就把他推掉的。
好，
我可以补一句吗？就是关于这个魏先生的刚才讲的这个重点，我觉得 Bush 这个政治世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老 Bush 总统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但是没有任何人说那个儿子会成为美国总统，因为他在政治舞台上，在其他的方面，他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这个 Neil Bush 或者其他的儿子女儿都不会是因为姓 Bush 所以自动性的成为一个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因此我很同意这个魏先生的看法。
好，破空。
对，那个我们看看回顾一下这个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啊，他有一些从政经验。如果说我们纯粹说杰布布什就是老布什总统的儿子，或者他仅仅是前总统小布什的弟弟，那不足以成为总统候选人。同样道理，希拉里如果仅仅是前总统的夫人，不足以成为总统候选人，因为有很多的总统夫人，有很多的总统的弟弟或者儿子，那么他们都没有成为。那么杰布布什实际上他在1998年当选为那个就是德州的那个州长，佛罗里达州州长，对不起，佛州的州长。他当选州长的时候呢，他后来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比如说在改善环境、改善教育非常有名。后来在连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连任州长。他任州长8年，可以说是当时被评为美国是最有成就的州长之一，所以他首先有政绩摆在那里。另外我们看希拉里除了他当第一夫人有丰富的这个外交经验以外，当他的丈夫卸任总统之后，他很快成为联邦参议员。他联邦参议员这个代表纽约州做出了这个他非常工作非常勤奋，而他后来在连任的时候，连选的时候以很大的幅度连任联邦参议员，后来他是总统候选人。虽然总统候选人输给了那个奥巴马，但是奥巴马任命他为国务卿。在国务卿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走遍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非常的勤奋勤政，以至于累倒，后来就躺在医院里面。他对国际事务是非常熟悉，内政外交都历练了。说这样的历练呢，足以让老百姓对他们刮目相看。加上政治世家的光环，加上他们的人脉和经脉，说这一起呢，就给他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进入2016年这样一个因缘际会的两大政治王朝的对决。这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几年来积累的一个必然。
我们知道，就是不管是杰布布什还是说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共和两党内部都是代表比较中间的势力哈。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民主共和两党他们这个党不是像中国的政党，它是统一的声音，而是有非常不同的声音。那么他们两人都在自己的党内受到他们党内更激进势力的这个挑战。刚才方大伟先生提到，共和党的查党对于杰布布什是有批评。那么像民主党内的 Elizabeth Warren， 就像沃伦那样的经济民粹主义，对于他的这个中间道路也是有强烈的批评。我就想问的是，虽然这些人有经验、有人脉、有什么有这个有那个，但是他们被作为一个上层美国上层的一个代表人物，也许他们不能激发美国人的更大的激情。我们知道奥巴马当初当选的时候是以我们要改变 华盛顿，我们要改变美国政治为诉求激起选民的激情。那么今天你觉得在这两党内新会不会新的激进势力抬头把他们俩这个优势打败呢？
嗯，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嗯，
虽然在民主党在共和党都有这种比如说右派和左派的这个方面，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在初选的这些过程中，他们可能拿到的票大概是10%、15%、18%，就不会是50%、60%、40%。这样的话呢，他们会出现尤其是茶党，就是在共和党内就那种茶党派的那些人会出现，可能会支持 Ted Cruz 参议员，或者是 Marco Rubio 或者是 Rand Paul 参议员。但是在这个右派也好或者左派也好，一般的情况下美国人是比较支持温和派的，就是中间的。绝大部分的美国选民还是支持这种主流政治家。我觉得杰布·布什算是这样的政治家，希拉里·克林顿也是。
嗯，洛夫利教授，
极端一点的这种选手或者是靠边的，像那个 Warren 或者是茶党之类的，这个很复杂，因为它会捣乱这个整个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局面。原来可能会得到这个最多的这个票的那个对方的人会因为这边有一个
分流把选票分出去。对，
所以后上次这个两次选举好像这个共和党经常有也谈论就是说这个茶党是捣乱了他们赢得这个选举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个可能他们也有总结教训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对茶党的那些人选有一些压力。但是这个民主党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其他的另外一个问题有意思的考虑的是，第一次这个奥巴马当选的时候，这个参加那个选举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比例是最高的，非常高的，所以就激起了这个广泛的这个美国人民的这个参加。如果都是比如说如果仍然是这个希拉里和这个杰布布什当这个做这个选举的时候，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投票，因为刚才您说的就是说这个美国人有一点累，就是觉得这些都是这些华盛顿人，也跟我没有关系，也没有改善我的生活。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听听魏斌。
我补充
请讲。霍鸿先生，没问题。
我补充一句话，我倒是觉得这个布什王朝和希拉里王朝这个克林顿王朝来竞选，恐怕会激起一种另外一种激情，另外一种热情。因为克林顿奥巴马的确激起了一种选民的激情，那是不同的激情。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候选人，而且最有希望当选的黑人总统候选人，加上奥巴马杰出的口才和文采，当时呢的确是唤起了选民极大的热情，唤起了极高的投票率。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布什王朝跟那个克林顿王朝来对决的话，会唤起另一种激情。因为这两大王朝任何一方鹿死谁手啊都是一个悬念，而且呢就是说那个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一方落选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且任何一方当选都会创造历史。比如说如果是杰布布什当选的话，他会创造个历史，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家族出了三任总统，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而那个杰布布什在佛罗里达州已经创造了个历史，就是佛罗里达州唯一一个共和党人两次连任州长，这是佛罗里达州的历史。另外如果希拉里当选，他又会创造个历史，就第一位女性总统，第一位前第一夫人当选为总统。所以这两个创造历史的过程本身就会唤起选民极大的热情，两方都会进行最大的政治动员，而且选民会积极的投入，我认为这场选战会非常好看。
魏必周先生。
是这个当然我刚刚讲的这是非常好看的东西。不过因为就刚刚那个方大为先生说了还有18个月，可是呢我觉得陆陆续续就很多考验，路上有很多障碍会出现，对希拉里也好，对这个布什也好，会对其他的这个候选人来，举例来讲，现在下个礼拜3月3号这个纳林亚虎马上就要来美国这个国会演讲，他所带来的情况跟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考验了这每一个人的这个每一个候选人参选人的这个意念。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包袱哈。你像杰布什来讲，他的包袱是包括他有增过税，那对茶党来讲，这简直是罪大恶极的事情，怎么可能征税呢？还有对于这个移民的问题，杰布什基本是温和派的，他认为这个非法移民或无证移民可以留在美国，这也是这个犯了这个茶党的大忌。所以在未来的这个半年之内吧，我先别多说的话，这几个立场如果不能够搞清楚的话，就是从杰布什来讲，他如果不能搞清楚跟茶党有个交代的话，那他下面就很难往下走，至少在刚刚他提到这个初选方面这种会遇到一些很大的挑战。 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当年洪伯维就是这个 John Huntsman 出来的时候，后来去做了驻中国大使，他当初也是温和派出来的，大家也非常看好他，可是在这个过程简直被查党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只有退出。所以即使 Jeb Bush 这个人现在目前各方面都看好他，可是未来这个暗流也很多，我想希拉里同样也面临到相对的这个暗流。
您刚才提到这个杰布布什的一些致命伤，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对您而言，您觉得他又有哪些致命的地方可能会受到攻击或者影响他的机会？
现在大家都在讲的就是他这个 Clinton Foundation 嘛，就是他这个克林顿下来以后，他主持的基金会这个事情，就钱财的问题。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利比亚那个
Benghazi
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更不要讲，有人还要继续再往前挖，他在当年在这个阿肯色里头的事情的话，都会有一些问题会出现。不过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些跑过他的这线的记者跟我提到了过去说。他到最后这个竞选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考验候选人耐力跟控制事情的脾气。他们说起来一到最后啊，有一些他会出现疲态之后呢，他会情绪上会失控。那这个在每个候选人都是很大的挑战。那有的时候在这个如果被这个媒体抓到的话，那媒体绝对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所以未来到一往下走这个所谓这个初选过程啊，或者是整个竞选过程，我想问题是变数非常大的。这就是美国政治好看的地方。
刚才魏碧洲先生提到了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基金会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解释，就是说他这个希拉里这个克林顿基金会，他和他的丈夫搞的这个基金会呢，接受了非常多的捐款。那么其中很多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外国政府的捐款。那么很多人就质疑，就是说他作为国务卿，对于美国的国策有很大的这个决定权。那么如果外国政府在跟他捐钱，他们认为会有中间有利益冲突，这个对于克林顿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媒体上有很多的披露。好，最后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政治哈，我们从过去几年看，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对于就是大的 institution 就是 establishment， 也就是所谓的比如说政府啦、商界的这种怀疑态度，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这种思潮哈。我想问问，就是说你有没有预见这种思潮最后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这个美国的这个选举结果，或者说选民对于他们的候选人的选择，在这一点上我很想听听，就是说如果是对美国两个最主要的，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商界，都有产生如此深的怀疑，那是不是表现美国的社会有很深层的问题？那么我想听听方大伟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很多美国人现在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现在它的效率不是很高，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华盛顿，在国会，所以国会的这个受欢迎程度是很低的，总统的受欢迎的程度也不是很高，虽然比可能过去几年稍微高一点，所以对于很多美国选民来讲，就是问题变成谁能改正这个问题，谁能改正华盛顿，修好华盛顿，用这个词来讲，那么是来自华盛顿的这样的一个人，还是来自外面的一个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个克林顿和布什之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对比，一个是在华盛顿花了很多很多时间，一个是一个州的州长在华盛顿没有住过，没有服务过。我觉得这个选择可能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我觉得美国人会看，哪怕是 Bush， 哪怕是克林顿，或者是其他的候选人，可能还没有出现的候选人，他们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没有才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智慧和实力来改正华盛顿的这些缺点，这个我觉得是关键的问题。
好，罗弗林教授，
我希望这个问题会成为他们这个辩论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就尤其对，因为我对杰布布什的情况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这个希拉里的话，比如说这个克林顿总统第一任的时候，现在我们有医疗保险的这个制度，但现在都叫做这个Obamacare， 对吧？但是当初这个原来想出这个政策的是希拉里，他主张的，所以他其实这个 Obamacare 也在某一种意义上成为他的一种遗产，
政治遗产。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现在这个基金刚才提到的这个克林顿基金会的问题，好像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白水这个问题，
白水案
投资的问题的一个扩大，就是说好像他还在那个方向发展，还会有同样的问题出现，所以他就是他这个问题的面很大，但是这不是说有问题就不应该做总统，对吧？
对，
所以所有的人都可能有问题。我们那个历过很多这次这个选举的人都看到，所有的人都有很多问题，所以就有没有问题不是 不是决定性的问题。
对，好，再听听魏碧洲先生的意见。
哎，是，我刚刚在想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现在谈的马上是初选的问题，所以初选里头基本上只有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的人可以投票，因为今天民主党的事情比较单纯一点，所以共和党投票来讲，我想对于这个现在目前参选人这个特质比较重要。可是刚刚提到说，如果真的选举了，我想还是重要的是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因为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您刚刚提到这个华盛顿的华盛顿内外的问题，那Jeb Bush这个人应该暂时目前应该不算是这个 Washingtonian， 就是华盛顿里面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在未来看的话，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对任何一个候选人的几个总统候选人，他会起出平衡的作用。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可能稍待一下再来担心好了。
嗯，好，陈伯公先生，最后请您做一下。
对。刚才那个大家提到了希拉里克林顿有一些弱点或致命伤，比如他的基金会他的政治基金跟慈善基金的混合，国内基金跟国外基金的混合，可能会成为一个把柄被政敌拿来这个做文章。那么但是我想提一下杰布布什，他自己有自己的弱点尤其他家族的弱点，比如他的妻子科伦巴是一个第一个西班牙裔的这个就是州长的夫人哈，那么也可能成为总统夫人。那么他呢喜欢用贷款去买珠宝，而且有一些不良的记录，比如有一年他在巴黎买了珠宝之后，他入关的时候没有如实的申报，这个后来这个遭到了罚款，说这是一个不良记录。另外呢，就是说他的一个女儿曾经呢就是因为这个跟毒品有染呢被逮捕过。另外他的一个儿子也因为酗酒闹事而被拘捕过。像这个家族的这个污点呢，也可能会被在选举的时候放大来看，说对这个杰布布什恐怕也是个拖累。另外的话，我觉得在民主党内呢比较确定的就是希拉里能够可能是出现，还没有看到相当实力会更有实力的人。那么伊丽莎白·欧仁是比较有实力的草根阶层代表，但他已经表示他不参选暂时。那么另外呢，就是说那个共和党里面变数还很大，除了有12个人已经明确的要问鼎以外，另外像我觉得那个保罗·瑞安，就是那个主管共和党那个财务委员会的国会财务委员会的这个年轻人，上届的副总统候选人，他还是很有希望。另外那个罗姆尼据说还没有松口，那么他在究竟还是否卷土重来没有松口。另外呢，这新州的州长克里斯蒂这些人都对克里斯蒂这些人都可能对杰布布什构成挑战，说共和党内的变数啊比民主党内的变数还要大。
好，有关美国政治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比较美国奥斯卡和中国央视春晚，能看出两国文化政治的什么差异？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2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许多海内外的华人都欣赏了两场文艺晚会，一场是中国央视年度大戏春晚，一场是美国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前者号称世界上观众最多的文艺晚会，但是被中国观众讥讽为高大全的国家级仪式，各种政治元素轮番上场，像是在看朝鲜春晚。而星光熠熠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表面上是影视盛典，但也释放了多元的政治信息，耐人寻味。那么为什么央视倾财力物力人力做出的春晚却让很多中国百姓唾骂？从奥斯卡与春晚发出的不同政治信息能看出两国政治文化和精神气质的什么差异？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啊，您看了这个央视的春晚和美国的这个奥斯卡典礼，您感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那么这种不同反映出两国文化的什么样的差异？请你先来跟我们说一下。
对，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啊，在于就是说，一个是艺术品味，一个是政治信息。那么春晚我们看到，从艺术性来讲啊，非常的低俗恶俗，充满了剽窃与那个这个抄袭啊、盗版和这个歧视。这个可以后面再讲。那么那个美国的这个奥斯卡颁奖一如既往的是以艺术为主题，是一个纯艺术的，基本上不会受到少数政治信息干扰的这么一个大众化的一个活动或者说精英艺术精英的一个活动。那么另外在政治信息方面也非常不同，就 就说中国的春晚受到了政府的干预，甚至在去年开始被列为政府项目，明确的灌输一个政府的一个诠释的权利的意志。但是奥斯卡绝对没有这些，而且对权力一如既往的提出疑问和挑战。我想这是两个最大的不同。
嗯，听听贝比周先生的看法。
是，这当然涉及到两个国家，这个中国跟这个美国政治体系，还有对于这个思想意识形态的不同的看法。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两场戏啊，其实我看起来每一个人出来讲话，跟不管奥斯卡的也好，或者是那个，我觉得充满悬疑，因为不知道他会讲出什么话得罪人啊，或者是震惊世界。所以我觉得就光这个角度来看呢、啊、我觉得如果你要专心看的话，就很担心啊，哇，他又讲错话了，或者是这个人又冒出什么不得当的语言来讲。美国这边也是，所以每一个人上去，当然他们后面我们都是旁观者了，他们后面当然事先都有这些一定的这个剧本写好的，不会让大家让这个主办单位失控的东西。
嗯，
但是就我个人讲，作为旁观者来讲，一个当然是传达一个集体的啊，一个国家统一意志的一个贯彻，近乎洗脑式的东西。那但在另外一个是属于，当然也是事先预谋，不过是纯粹代表个人意见的政治表达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讲，我觉得对我来讲，来我看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是心惊胆战的，就是了。
好，罗福林先生，您是不是也是心惊胆战的看起来？
没有，我觉得都是娱乐性挺高的。我也不是说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什么令人担忧的，尤其是春晚节目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那个性别歧视的一些情调在他们的小品表演里边。但是我先想说这个与其说这两个节目代表两个不同的民族的这个气质的这个区别，还不如说这是两个政治体制的不同。
对
因为这两个节目是完全不同的性质的节目。如果我们今天强调比如说春晚有一种政治化的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我很早就开始看春晚，我一直觉得是很现在说举宣绿的东西，就是说不，毕竟是中央台的，它是政府的部门，它不可能没有一个宣传的意识形态的目标，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化的东西。那么奥斯卡奖完全不一样，它是这个电影界的这个选择最佳这个最佳那个，虽然这个收视率很高，因为好莱坞的电影在全世界影响非常大，
对，
很多人关心这个哪一个会得奖什么的，但是它不是那种综合性的，也不是在。不是政府在后边，也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什么意识形态的势力在后面。但是还想说一点，就是说这个奥斯卡奖的这个颁奖会也不是最近才有一些政治信息在里边，很久以前就开始有一些人得奖的这个演员会发这个政治言论的。
好，放到微信。
对，我同意，就是几位刚讲的这个评价。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媒体是政府和党控制的，而美国的媒体不是。所以中央电视台也好，或者其他的中国的电视台也好，就是他们播出一个节目，绝对是离不开政府的一些审查和参与。而美国的这个媒体，美国的电视跟政府没有关系的。
对。
所以这是一个性质性的，像这个罗福林刚才讲的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那么就是在中央电视台就是播出这样的一个春晚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它离不开这种政治色彩或者甚至于宣传作用。那么反过来呢，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就不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私人机构，一个私人媒体公司，私人来办的一个事情。另外它的目标和它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它是评价美国的就是文艺界评价美国的电影的好坏。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在中国过春节，我也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有一点像美国的元旦、感恩节和圣诞节都混在一起，
非常大。
这个气氛是非常浓。我自己感觉到这个春晚，我也以前也看过，我觉得他现在在中国的很多家庭就称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种气氛的组成部分。所以可能看不看到不一定是关键的，就是把它开，然后那个声音在那儿，是当背景，你吃东西，你喝东西，你跟孩子跟孙子玩的时候，这个背景是在那儿。它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就是不可缺少的声音。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 它的意义和美国的奥斯卡奖的这个颁奖典礼的意义还不是完全一样。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央视的这个春晚是筹备时间长达一年，那么国家是花很多的财力物力哈。那么你们刚才都提到，因为它是一个政治性的任务，所以对它的这个艺术性可能要求不是那么太高，或者没有什么期待。但是我想就是比较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前苏联也是一个政治性审查非常严格的国家，但是前苏联当时也产生了很多就是这个文学艺术或者电影作品，或者是像哪怕是这种仪式性的文艺作品，也有很多非常感人做的，其实质量是非常非常的高，也非常打动人的哈。我就想问的就是，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春晚，就像刚才方大伟先生，中国人看了几十年，但是每年看每年都在骂，而且骂得很凶。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如果是你倾财力物力，哪怕是政治性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看一点？我想请大家探讨这中间的症结是什么。那么陈伯公先生，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中国春晚的问题在什么呢？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它并不是那么政治化的，它是1983年诞生的，诞生那一年是非常的娱乐化、大众化、群众性的一个娱乐节目，做了一台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台非常好的文艺节目。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很多人围着一个黑白电视机在看，我也去看，我搭着一个板凳，站在一个板凳上伸长了脖子去看，我觉得那个表演确实非常好，不管是相声还是舞蹈还是歌唱都非常的那个就是前所未有的那么精美。那么由于那一年的成功，那么全国人就有所期待，对下年，结果1984年就继续搞了，就连续搞几年都很好。结果就是后来政治化就分两个阶段，到了1989年发生了64事件，天安门事件之后，政府觉得这个项目他要抓住，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已经失去了人心，受到人民的挑战。结果呢，就在1990年春节晚会上，突然这个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李鹏突然现身春晚，然后这个把这个春晚一个政治符号说什么向全国人民拜年什么的。然后当时江泽民也跟宋祖英认识了，然后宋祖英连年的上这个春晚。那么这个是一个。另外第二个政治化就是去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前年上台之后，去年居然把春晚直接立为国家项目，正式的列为国家项目，要求贯彻政府的意志。但他们一直在贯彻什么主旋律啊、红海，在这样的情况下，春晚的艺术价值一直在下降，荡然无存，所以都谈不上艺术性。因为他要贯彻政府的时候，那些小品也好，这个相声也好，等文化他那边都非常生硬著作。他们这次官方媒体也承认，就说非常赶时间，临时接到任务，然后有些的确是有点生硬和造作，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他们都自己都不敢说好。那么至于前苏联，我觉得前苏联至少跟中国不一样的，就是共产党国家里面，中国是控制最严的意识形态，由从毛泽东思想延续下来。毛泽东时代，前苏联由于反思个斯大林，由于呢就是说那个他还有一定的内部的一些修正，或者叫修正主义或者改进，说他的艺术还有一定的相对的这个独立性，追求艺术品位。说前苏联的电影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地位，而前苏联有一些小说也非常有地位，像肖洛霍夫那个《静静的顿河》得诺贝尔奖，从艺术上来说也是当之无愧的。虽然政治思想上我们可以说他有质疑的地方，但中国来说这方面一直在受到压抑，所以这个政府在政治上的强调之后，它大大的削弱了艺术性，使中国的人才无从发挥。中国有13亿人不能发挥，而搞了一个小品的居然要去抄袭别国的，到待会儿我可以讲抄袭日本的、抄袭别人国家的一些东西，这就显示了说中国这种人才匮乏或者被排斥在外这种状况。
嗯，好，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
对，那个我觉得这个是等于是这个习近平主席上来之后第三年吧，第二年、第三年做这个春晚，我觉得在这么快的时间哈，就要把这个党的意识、党的这个想法，要贯穿到借这个平台，贯穿到全国老百姓的这个心目里头。我觉得在某一个方面来讲，我就觉得这个中共中央是非常急的一件事情，他急急切切需要在很快的时间之内把他一个统一的思想灌输到全国老百姓里头去。那么拿没有比这个春晚这样子的机会啊，这样子的一个场合更能够灌下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从这里头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次那个奥斯卡跟春晚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香港。那香港是双方都提到的地方。那中国处理香港的问题是把刘德华、把莫文蔚这些人找来，那让大家记得，哎，我们还有个香港，你看是一个欢乐的香港。
嗯，
但是美国这边奥斯卡讲法当然是不一样，提到这个香港战中的事情。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他的的确确想要把很多事情都要放到这里面来。从一开始的几位主持人里头，包括有维吾尔族的啦，还有几个藏族的东西，他要把它放进来。
嗯，
是。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大的国家，他必须有一个很全面的照顾，而不能够顾此失彼。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产生一些让大家觉得比较庸俗的，不是庸俗。
俗，比较中间，你不能够求，你不能求哪一个特别好，不能突出哪一面的东西。
嗯，
那这个是他自己本身先天性的限制。那我还是回到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刚刚我觉得那两位先生讲的都非常清楚，就是奥斯卡跟中国的春晚完全是截然两回不同的事情。奥斯卡基本上是一个商业性的节目啊，它里头要推销的东西是很多很多东西。那这个时候，这个演员本身有机会表达自己他个人的意见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可以放得出来。但是总体而言，奥斯卡颁奖是一个商业性的节目。
嗯，我们说到这个奥斯卡确实是一个商业性的节目，而且刚才说到是一个电影行业的节目哈。但是我想里面确实其实也释放了很多的这个政治信息，包括从这个主持人讽刺他是一个最白的这个奥斯卡晚会，还有得奖人呼吁，比如说男女工资平等，还有种族平等，还有就是甚至支持非法移民等等，也散发出很多的这个信息哈。我想听听罗弗林先生，就像你说的，奥斯卡其实从来都还是有一定的政治信息，但是我想问，这个政治信息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美国这个政治的这个多元化？你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应该可以，也可以说这个这次的这个奥斯卡颁奖会可能有更多的政治信息，或者像您说的更多元的。
嗯、
这个我个人认为，它是因为被提名的很多电影本来有很多政治信息在里边，我也不完全了解为什么。也许他们招资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什么一个残疾的话题，或者是一个女权的话题，他可以更容易得到这个金钱的支持，所以就拍出这种电影来，也引起了很多演员的这种更兴奋的这个创造的东西。所以到了这个颁奖会，他一定会这个上台，如果得了奖的话，他肯定要强调这些点。
嗯
啊、但是这个从政治上怎么分析呢？我就不是很清楚，因为刚才我们都说了，这是一个私人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也不是说有一个计划要把他们弄出来说这个说那个的，都是有他一定的偶然性。所以其实他应该说是可以代表美国人关心的各种政治问题的一个平台。
我想听听方大为先生一个意见，就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当时是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狙击手就是 American Sniper 这个电影在美国的在这几个提名的八个电影里面它的票房是最高的，远远高于其他电影。那么还有一个但是它基本上在评奖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没有得到，基本上是被越过了。
被提名，但是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奖。还有一个就是歌颂这个美国这个泄密者，就是斯诺登的这个电影叫做《公
民
四》。
对，
这个电影得到最佳纪录片奖，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因为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他现在是一个罪犯哈。那么我就想问问，就是好莱坞这种跟政府的这个正规的这种主流的爱国主义，或者是说主流的这个政府观念有差别的这种好莱坞体现的这种价值观，我想跟你跟中国的观众解释一下，就中间这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好像文艺界是文艺界的看法，然后美国政界有什么一个
对，在美国和在中国的这个情况是相当不一样的。我觉得在美国，我们讨论到这个奥斯卡奖这个颁奖典礼，实际上我们谈的是一个媒体事件，它是媒体的，电影本身也是媒体。那么在美国，媒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探索问题，自由的探索问题，自由的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同意政府可以，如果不同意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可以。如果想做一个纪录片关于这个斯诺登，虽然美国政府认为他可能是违背了法律，但是其他的人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可能甚至于把他看作一个英雄。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所以好莱坞像电视、像报纸、像书、像杂志都有权利自由的去讨论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种自由讨论的精神。另外就是也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电影叫《Selma》，是关于黑人在60年代在美国南部
塞尔玛
就是为他们的公民权利而奋斗。
对，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两个歌手在得奖就是领奖的时候，他们致辞谈到了香港，但是也谈到了芝加哥，
对，
也谈到了法国，所以是不是一种专门批评中国，而是把这个现在这个电影的主题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
争取自由的人
都连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色彩是比较多。而在中国，重点是在安全的内容上，就是跟政治没有关系的，就是纯粹的娱乐性的，或者是 有宣传也代表政府的，但是一定要安全，而美国的这个就愿意冒这个险，更愿意冒这个险。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中国春晚是被批评为就是政治性比往年更强哈，宣传政府的这个观念，还有一些其他的批评，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方面的批评主要是在哪几个方面，哪几个层面？
我想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一次啊，那个春晚加进了一些反腐的小品，这些反腐小品都是由中纪委来提供的。那么中央纪律检查会介入这个。另外呢，就是说最后的节目筛选是由中宣部来拍板的。比如说那个导演，那个总导演哈文他就感慨，他有两个非常好的节目，最后一分钟被砍掉了。一个叫做《四美组合》，就是讲这个中国的四大美人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少年的组合》，都是纯艺术的作品，反而被砍掉，临时被生硬的加进一些政府在这个项目，一个项目就是必须说反腐。因为习近平在搞反腐运动，另外一个加入的项目就宣传家庭孝道。家庭孝道就是说习近平在讲讲家庭价值，那么要讲这个家庭养老的问题，减轻政府的负担。但是这些东西最后也是弄巧成拙，不要说反腐小品是非常的造作，就说那个家庭那个孝道这个居然是剽窃。如果你讲孝道就罢了，比如其中一个节目讲这个小棉袄讲一个父亲舍不得女儿离开，然后他男朋友来访什么，他是剽窃日本的这个叫做荞麦面店员和未婚夫这么一个故事。在日本有两个人，一个叫做一个儿哉一郎，或者另外一个叫渡部健，他们是高中同学，他们1994年组成那个二人组合，在日本的上映非常好看，创造一些喜剧。但是这个中央电视台就春晚已经两次剽窃他们的节目，2012年剽窃他们的一个打工面试，这次又剽窃他们这个荞麦面店这么一个剧情。他们两个听到之后非常无奈，说这个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他说这也许如果中国人对我的小品感兴趣，也许是我们进军中国的一个机会。所以说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大的节目，居然就剽窃他们成了小日本的这么一个节目，所以说这种笑道很可笑。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叫笑道，就莫文蔚唱一首歌，叫做说当你老了，他那个歌词居然是美国诗人叶茨，就 William 叶茨，他的那个诗词，而叶茨他原先是这个歌词是情人之间的那个歌词表达，就是当你老了，我仍然爱你，我爱你的皱纹，我爱你充满皱纹的脸什么，结果被中国扭曲成对家庭孝道爱母亲当你老了，我仍然爱你，你满脸的皱纹，不仅剽窃，而且扭曲这种把这个爱情扭曲为亲情，说这些都非常的搞笑。另外，他当然还有严重的歧视，我们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再谈。
好，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对于奥斯卡奖，其实在美国社会里面也有一些批评哈。一种说法就是，比如说有色人种在里面代表不足，那么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一些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占主导的地位。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觉得是奥斯卡是一种所谓精英主义elitism， 就是说它代表的这种价值观或者什么都是跟美国的这个普罗大众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或者距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我们刚刚都提到了，这个奥斯卡基本上是一个商业性的节目。我们现在知道，在我们现在讲话的这个时候，其实明年的电影就是今年的电影，其实已经在拍了，都已经基本拍好了，档期都排上去了。那么巨大的投资也已经在做了，做什么东西？做明年后年的这些电影都出来了。所以这些投资人他本身是需要看市场的口味，挑战每一个观众的这个视觉也好，或者是对品味的这个最尖端的挑战。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巨大的基本投资，资本投资下去，所以这个来讲是一个纯粹性的商业操作行为。那你说这里头是不是有精英主义存在？那这个精英主义，我觉得个人来讲的话，就应该是属于说对于金钱，对于这个投资所能够展现最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控制力或者这个精算能力。那相对的中国来讲的话，你可能到最后一分钟，刚刚破龙公先生讲到最后一分钟，你可以把两个节目拿掉。为的是贯彻另外一种意志，一种个人的意志，或者一个机构的意志，一个党的意志。那这跟这个而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老百姓喜欢不喜欢，观众喜不喜欢，它不是这样子完全的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好莱坞来讲，你如果说它是个精英主义的话，那这个精英主义所代表的是反应这些精英想办法去反应这些老百姓或者是市场对于这个电影本身的这个需求。从奥斯卡来讲，奥斯卡这个奖是反映过去一年所上映的片子里头美国最好的一个电影文化。这里头你可以说有小品的也好，你可以说有科幻的也好，你也可以说是有这些惊悚的这种间谍片也好，它反映的是美国这个老百姓共同等于说票选，用票房选出来，或者是
这个有志之士啊，各个影评人协会他们所选出来的这些东西，就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商业操作，然后又混合的这个民意表达的一个方式。那相对的春晚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性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永远还会继续下去。只要双方的政治体制跟这个意识形态不改变的话，一直会这样下去。那中国还是必须做他这个路，因为这是唯一的时间，他可以在这个机会来凝聚所谓全国的共识的机会。
嗯，我想罗福林先生，这个地方我要问一个，就是刚才因为我们说到精英主义，刚才我们提到奥斯卡颁奖的获奖的电影跟政府的立场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实际上它和市场的立场往往也是不一致的。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就批评说的，奥斯卡获奖的颁奖的这些电影和这个票房根本不是跟票房是不一致的。那票房很高的电影往往是被奥斯卡抛弃的，而奥斯卡主张的是一些深度的人性关怀的，也许一般老百姓根本不感兴趣，觉得都是很文艺性的，所谓中国来说很文艺性的作品。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扮演一个什么样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美国社会里面，虽然他不是老是肯定那些票房最高的电影，但是他肯定一些比如说深度的，或者是有深度的，或者体现独立思想的这种。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奥斯卡在这方面所扮演的一个作用，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从今年的获奖，
其实今年有这个就是美国狙击手，那个 American Sniper
美国狙击手
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个票房很大，
很高，
所以这个是比较反那个你说的这个主流的这个现象。但是确实美国人都很了解这个奥斯卡奖，但是我想就是强调一点，就是说它不一定都是以电影为本，就是说很多观众虽然自己不是精英，他会看这个节目是看他喜欢的演员得不得奖，这些演员同样会演一些比较大众的电影。所以比如说我不知道多少届这个奥斯卡奖颁奖会有 Meryl Streep 坐在那里，
对
吧，而且他经常得奖，
对，
很多人很喜欢
他，斯特里普，
所以他这个成为这个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不是因为他演的某一个电影，其实我开始看节目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他演过一个这个被提名的电影，但是他在那里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他扮了一个比较大的角色在这个节目当中。所以我觉得对一个观众来说，这个具体哪一些电影被提名，具体哪一些电影得奖是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不是说哦这个没有代表我自己的这个电影的兴趣而觉得有什么不好。
对，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参加这个典礼的人可以说是精英，纯粹的精英，而且是很富有的，很白的，可能政治上很靠左，
对，
等等等等，都可以
自由派
可以一概而论的这样讲。但是这个电影本身，我觉得有好几部反映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然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 Selma 这个电影，
对
Selma 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电影，叫 Boyhood，
对，
就是可能把
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
对，
就是关于一个男孩从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长到十八岁上大学的时候，而且没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没有一个特别极具性的一个
情节，
但它主要就是看非常仔细的看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
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哪怕是美国人也好，或者中国人或者其他的人都可以完全了解的一个过程。而且看这个电影的话，也可以了解很多关于美国文化、美国教育、美国家庭的很多情况，还有美国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电影也是存在的，也是受欢迎的，
对，
也是被提名得奖的，他没有赢，但是他被提名。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奥斯卡这个过程本身是纯粹的精英主义，我觉得也不对，但是也有精英主义的一部分，也有一个跟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一部分。
对，好，霍空，
我想必须说一下，就是中国春晚表现的这个歧视哈。中国春晚历来就有很多歧视，年年都是如此。赵本山以前歧视残疾人的一些小品，那么这潘长江一上台就知道要歧视矮男人。那么今年的春晚尤其严重的歧视，那么观众给总结出啊，有44处严重的歧视，包括歧视女性、歧视胖子、歧视矮男人，处处都是。比如对女性啊，一个大龄女性，一个剩女，就说人家是那个没心没肺，然后拿一个模特跟她一起来表演哈。 表明那个女的又胖又矮啊，就说他这个男人还没吃完，他就把饭吃完了。好，然后还有个胖子，又演一个相声，演一个胖子，另外一个人是胖子，又一直拿这个胖子说事啊，说他又进不了飞机，说他离开飞机的时候把坐垫给带走了什么的。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拿那个矮男人说是那个潘长江表演的时候，那个女主角一直在说他啊，说我们人怎么不见呢？就是看不见他太矮了。一会儿又说你怎么躺下了？结果他在踩油门。一会儿又说你怎么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宝宝椅啊？一会儿又说是把他叫想多了小朋友。最严重的是那个民警出场的时候，把他们就说他们假装夫妻，就民警居然说这样说。说啊，你们俩是夫妻，就说那个女的，你嫁给他，你这不是做慈善吗？说做慈善事业，这什么意思？那么邓小平几任老婆是不是因为做慈善事业嫁给邓小平的呢？说这种严重的歧视居然在春晚大行其道，说很多网友居然要最后的讨赔偿。说我后来在想，为什么中国国门打开了30多年，还这么多歧视？我最后想通一个道理：中宣部中国领导人没有歧视这个概念，他们不懂什么叫歧视，他不知道是叫歧视。他们把这个什么叫过去说把这个肉麻当有趣，现在是把歧视当娱乐。说这就是中国春晚的这种严重的一些问题。
好，对不起，魏碧洲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请您做评论了。那么今天我们焦点对话呢，只好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方大为、David Feierstein 先生、罗富林、Charles Laughlin 先生、魏碧洲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您的提出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回答。那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